南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以赛亚书下的讲义，请到前面来拿。这个讲义只涵盖了九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40章到48章，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上一次我们读过，所以我们今天试试看，先来读新约引用它的地方，马太福音十二章。从15节开始吧，15节到21节，马太福音12章15到21节，我们来读。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回来以赛亚书，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会有一些地方经文没有完全一样。有人认为，因为我们的旧约圣经，中文旧约圣经是从希伯来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可是主耶稣跟使徒们他们当时手头用的圣经，有的人觉得很可能他们有可能会用到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就所谓的74译本。当然这些说法都还有一些争议，但是有的人这样认为有可能他们有的时候引用旧约的时候是引用了74译本，而74译本有些经文跟希伯来文圣经不完全一样。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仔细的去核对，他们觉得有一些新约圣经他们引用的时候确实比较接近74译本，但是不是每一处这样。我觉得那是一种可能性，可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使徒们他们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精确的引用，有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有一点意义，就是照着他觉得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含义这样来说他至少那个时代已经有好几百年，以色列中有犹太人中间有一些文士，他们专门来朗读圣经还有解释圣经，我猜想他们有的时候会解释出不一定一样的东西来，所以有时候连经文也有一些变化。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帮助我们想一件事，就是或许我们所说的圣经没有错误，并不一定是像我们以为的那种一字一句的没有错误那样我知道我如果再多讲可能就会被评为我的信仰可能有一点问题，当然没有，我完全福音圣经的权威。好，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神提到他的仆人，我们已经讲过在当时那些话似乎特别指的将要释放百姓归回的人， 也就是后来应验在波斯王古列的身上，把波斯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成为帝国的地步的一个古代伟大的君王。我们上一次提过，在一般的历史书里面可能把它翻译作居鲁士，我们圣经翻译作古列。可是我们也说过，这里讲的耶和华的仆人，有可能更伟大的应验，更完全的应验将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至少到后面有越来越多的经文显示，那些话如果放在古列身上有一点夸张，可是放在基督身上就正合适。所以从这里开始，你会在以赛亚书不只是这一大段，下一个大段也不时的会再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当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他讲到古列，然后你就用多一点的注意力去想，他是在讲到我们的主说的。我不知道你想到仆人两个字你想到什么。在有一些时代，仆人是一个低贱的工作，好像任人差使，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没有自己的主导权，有点像奴隶一样。在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圣经讲到被翻译到仆人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字每一次都是希腊文里面 doulos 那个字，那个字其实就是奴仆的意思。所以当保罗提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按着字面说，他的意思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当然，我们不是像一般说的一个仆人好像就是可能会被人欺负啊，像这样。可是做神的仆人不是的，因为这里讲到那是神所拣选，他所选召的，而且他还要扶持他，帮助他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那是神所选召，神所差派，神既然差派他，神也负他的责任，他所需要的神会供应，有点像这样的意思。但是就着神差他们去做的工作来说，我们了解成就像一个奴仆一样，可能会被人轻看藐视，有的时候任人驱使，这有时候也有一点对啊。一个神的仆人要预备好，这样就像主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试试看不是用我们原来想到一个仆人或者佣人的想法在想圣经里面提到仆人的时候的意思，而是就着这些经文。我觉得这个以赛亚书这几章圣经可能是全本圣经在讲到神的仆人讲的最丰富的一段经文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神的仆人，今天在这里或者在网络上远端听我讲这些话的人中间，也有一些是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人家称你为神的仆人。但是我想我们中间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你可能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可是你明白你仍然是神的仆人，你是一个服侍的人，对吧？那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你一定不要忽略。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一直到差不多这整个后半段吧，就有许多的地方在讲到神的仆人。我再一次说，你不要用你原来对仆人以为我们懂得的观念来读这些经文，而是要从这些经文读出来神怎么讲到他的仆人。当神讲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那是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宝贵的。所以可能你不太会在地上看到一个主人论到他的仆人用宝贵这个字来讲，可是那意思就是这样，他是神所拣选所扶持而且心中所宝爱的，主要负他的责任。后面提到这个仆人他的工作，他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或者说就是传给还没有真理施行在那里的地方，我们今天也可以说还没有福音传道还不认识神的地方。 那这个其实不只是指着外邦或者是还不认识不非基督徒的对象，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蛮有这种味道的，没有那么认识神。那他想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而且他为了这个他不灰心不丧胆，一直要等到在地上公理被设立起来。我蛮喜欢这个话的，我觉得这个用来讲到我们在世上，我们服侍主，我们被神所托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像我是一个传道人，牧养一个教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服侍，你有你自己的一个领域的范围。如果你明白你是神的仆人，你会知道你做神的仆人，被神差派有一个目标，要叫公理得胜，要叫公理在地上被设立起来。那个地上不要那么快去想到全台湾啊，全台北市啊，有可能就在你先接触的地方吧，先从那里开始吧，不要常常那么快的想那么大的层面。所以这是这里讲到神的仆人。我想要提到一位我认识的一位长辈，他的一些故事来给大家讲这个这一段经文，被马太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怎么样讲到神的仆人。我在刚进大学的时候信了主，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开始参加一些服事，我也同时参加了学校团契，学校基督徒团契的聚会，那时候是还是现在的校园福音团契在背后在帮助我们在主导的。那我参加了大概两年多之后，因为我很认真的追求读圣经、参与服事，委身在那里，什么聚会都参加。我们那个时候参加很多聚会，我们光教会就参加主日聚会、参加大专团契、参加诗班等等。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个训练的工作了，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也都。我们自然觉得教会有什么活动我们就会参加就是了。然后在学校团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学校蛮大的，有一个全学校的团契，然后有每一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团契，每个学院都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那后来我大概是大二下的时候，他们大概看我这个弟兄还蛮热情也蛮长进的，就找我去当理学院团契的主席。理学院 我读物理嘛，所以叫理学院。到那一年那年快结束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团契的总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就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考虑在下一个年度接任整个团契的主席。我知道那就是那些辅导他们带着祷告的心，后来他们来找我，以后我也觉得有主的带领。那这个辅导从那以后我跟这个辅导就进入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从那时候到现在超过四十年了，有非常深厚的友谊。他比我大十岁，可是我看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他也好像也是这样看我的。可能他常常在各地服侍，他似乎觉得他在台湾十年，最让他得意的事就是得到我跟我的妻子，因为他常常在。讲到的时候要举一个例子，这是我都是听别人讲的啦，我很少听他讲到。他常会提到我们这位弟兄，我们叫他巴托生牧师。他的英文名叫 Ross Patterson， R-O-S-S 这是他的名字，他姓 Patterson。 那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信主以后，有人介绍他读中国一个传道人 Watchman Nee， 就是尼托生弟兄的书，他觉得得到帮助。尼托生弟兄的书有许多有英文的译本， 甚至听说有的是一开始英文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或者说其实那很多都是他的奖章了，就是他在讲英文的世界，他讲他英文很好，小时候就在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里面读书，英文很好，所以他有时候用英文讲到，人家把它记录下来弄成书，后来有些中文书是从那里再翻译过来的，听说那所以他这位 Ross 他从那里得到帮助，后来神差派他到台湾到中国来成为宣教士的时候，他要一个中文名字因为跟他的姓音很接近，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叫巴托生，跟尼托生弟兄一样的字，托，你们知道这个字吗？托是木字旁在一个斥责的斥，那是读托，声音的声，他的巴是巴拿巴的巴，所以我们都叫他，我们在团就叫他巴哥，巴哥。他是剑桥的毕业生，他出自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他的父母都非常刚硬，不肯信主的，很多英国人都是这样。我记得他到台湾来曾经跟我们说，那已经四十几年前的事，他说英国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他是四十几年前，现在大概更是这样。可是他在前几年很高兴的在他父亲去世前很晚年的时候，看见他父亲对福音有一些正面的回应，虽然似乎不太完全，可是很可能主纪念他多年所撒的种子，还是做了宝贵的工作。后来他在大学的时候信了主，他读剑桥，他信主以后就他所去的教会是一个灵恩的教会，他的牧师，台湾的书坊曾经出过他的牧师的写了一本传福音的书，叫做《光明的挑战》，很好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没有继续出版。他牧师叫什么名字 ？David 什么？David Watson 对，大卫华生。那他。所以他在那个教会信主，而且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付世界？那时候我们在读尼托生弟兄的比较爱世界，满脑子都想这个题目，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付世界，就是对付这个世俗，他跟我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时候给我们做见证，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从头到脚充满了神的爱，我还记得他这样形容。那他那个时候，这样遇见主，他就开始想，他是不是不需要完成那个学业，应该就要快一点出来侍奉主，因为何尝有那么大的需要，我记得我们当年刚遇见主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主带领他，他还是应该要再受一些装备，所以他继续把他的大学读完，而且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了一位弟兄，还有他所创立的机构。那个弟兄一般人都称他叫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他有他的名字了，可是我们一般都不这样叫他的姓名。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主使用他在当时还是封闭起来的东欧的国家，在共产世界，一般人都不能进去，不能随便进去，而且你更不容易把福音传进去，也不容易带什么圣经，这些在海关圣经是当作像现在的毒品一样对待的，你如果被查到了不太会被没收，说不定还会被判刑关起来的。可是神选召而且使用这位弟兄 Brother Andrew， 他是一个荷兰人，到东欧国家去兼顾当地的教会，带圣经进去等等，神借着他做很宝贵的工作。后来他不但有这个事工，他以后自己创立了，神带领他创立的一个工作叫做 Open Door， 就是敞开的门。你如果在 Google 一下敞开的门，你可以找到 Brad Andrew 他的本名是什么，那你可以写上他。现在因为现在东欧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不需要这样保密了。那他自己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他有的时候带着许多的圣经进一个当时的共产世界的国家，在海关，那过了海关一定要神机，你知道吗？他提到有一次他的后座包得好好的，有好几本圣经在那里，然后经过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的海关，他就发现他开着车，他发现他前面这几部车每一步都检查三四十分钟，他想到我这里能怎么可能不被检查出来我身上带有违禁品。可是他从神所学习的信心使他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既然那是不可能通过的事，好吧，他就从后座把他的圣经拿到前座放在他的旁边，就把它拆开来摊开来，圣经就摆在那里，这样干脆一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像以利亚在旱灾的时候要求天火降下来，他反而把地挖的沟浇了一大堆的水在上面一样。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读像这样的故事，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很多的宝贵的东西，知道吧？那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做法，他们的信心就是像这样子的。然后呢，到了他前面的那部车，又检查了45分钟。好了，他就一边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到换到他的时候，那个海关官员都旁边都有喝着枪的士兵，就转头跟旁边的人讲话，就没有立刻理他，再转回来就招手叫他走。然后他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可能故意要这样，然后也许要找他的把柄之类的，他就不太敢快速开，你知道吗？就慢慢开，不只看着后视镜，然后直到看见他已经开始在检查后面的车子，他才继续往前开。他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不是特别要讲他的经验，而是说后来我那个辅导巴托森牧师在读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参加 Open Door 的短宣，也是到跟他做一样的工作，到东欧国家去。他们也一样，他们的短宣，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短宣，他们的短宣比这个刺激多了。事实上你有可能回不来，可能会被关在东欧国家的监牢，也许30年后你才看到你的家人。可是他就在那边学习了很宝贵的功课。那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读过 Brother Andrew 的见证他的书，所以我听说他参加过他的短宣，我就很有兴趣，好像看见古代的人物一样，看见传奇人物一样。可是巴牧师他从来不太讲那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他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觉得要让人家知道说我经验过多么奇妙的事，很有信心经历这些事，没有。他明白一件事，那个其实也不完全是他的信心。像 Brother Andrew 这样的人，他们走过来的路，打下的根基，为教会赢取的产业，有很多是这样。我回顾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充满了感恩，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在这些神的仆人，神真实的仆人旁边待过，有许多实际上从他们听或者是我们看见的，有形无形的，很明显的，或者是你需要深刻的去想一想的，我们学习许多的事情。有一些是无形中的，潜移默化的，就放在我们的里面，成我们的性格，包括我们服侍的性格。像在这里讲的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是不增进不喧嚷不扬声的，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反其道而行，觉得说就是所以没有更多人信主，因为大家没有听见教会的声音。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教会也做了很多宝贵的事，或者是我们要 在问一些社会议题要发声，让社会听见教会的声音，这样才能够更有见证。我讲这句话，我不是为了要批评别人，我只是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我个人实在不太觉得是这样，我比较觉得圣经似乎给我们看见的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像这样，他们不增进，不宣扬，不扬声。这个怎样跟其他扬声说看哪、啊、你的神这个传福音的脚中相结合呢？两个都是以赛亚书讲的话，对不对？一个在这里，一个才前两章四十章开头的地方提到的话。可是那两个都是对的，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喧嚷扬声。后来我实际上在巴托森牧师的身上看见这些事，他在无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有一些机会不是这样，我从没看过他跟人家争竞过。有的时候他其实他是被亏负的，他做更多的事，可是别人不一定纪念他，从来没有为了这个好像去做什么事情来为自己争取，我从来没看过。就是现在他年纪大了，他也仍然是这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在台湾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关于这一件事。大概有一些人知道谁叫 David Paulson， 是不是？蛮有名的，因为在 Good TV 有他的圣经的节目，大卫鲍神牧师听过吧？另外有一个弟兄比他更早一点在台湾登陆，有不少人知道他的书啊，一些事情，叫做 Derek Prince、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叶光明，有的人不知道叶光明是一个英国人，他英文名字叫 Derek Prince。这两个人的书引进台湾，书或者是他们，叶光敏比较没有到台湾来服侍，有过但是比较不多，不像 David Paulson， 他不但来过，而且有他的影音的视频的查经，还有一些他的书，知道吗？这两个人的施工在华人中间的负责人代理人就是巴托森牧师。事实上这两个人引进华人中间都是借着巴牧师引进的，可是我想除了少数人知道以外，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从来不这样，不去张扬这些事。而且我还知道一件事，到后来有一些人想要介入到这个事工里面，我不知道啦，也许有的人看来是有利可图，或许不是说要从这里得到真正金钱的利益，可是因为那么有名，那么多人喜欢，所以大概对于你如果介入其中，会对于你的名声啊各方面可能也有正面的影响，所以有的人就来讲难听一点，有点像盗取他的工作啊。那个主导的那个负责的人也不太管这些事情，就让人家这样子做。这个对巴托牧师是很不容易的，等于是他开拓的事情，他打下的根基，现在别人就把他轻易的就拿出去。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这些事去争取，就像这样。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的事，他一直到现在今年七十几岁了，他仍然是这样，不增进，不喧嚷，不扬声，就是安安静静的要叫宫里被敞开来。他们当年蒙召其实都是要到中国，可是那时候中国门没有开，所以他们到台湾来。他到台湾来以他的学历各方面，他就去申请在台湾大学教书，他教了三个系的大一英文，那个好像不是他的本科，但是他教英文当然没有问题。一个是台大医科，就医学院，一个是机械系，另外一个是外文系。所以他到台湾来的第三年，大概我的妻子就成为他的学生。他在班上传福音， 他传福音很有智慧，从来没有产生麻烦。那个时代老师不能随便传福音的，你知道吧？哦，可是他从来没有产生这些麻烦，不是因为他是外国宣教士，他一直都是温和的做事情，学生也喜欢他，他来办一些营会，花时间付代价，还有花钱让学生参加一些营会。我的妻在大一就参加过他的营会，而且回来以后，一方面那是英国文学重要的著作，所以我的妻子在信主之前就把圣经全部读过了。如果你信主好几年都还没有把圣经全部读过，应该觉得羞愧，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还没信主就已经把圣经都读过了。可是他没有信主，一直到大三，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参加一个营会才信主的。我看过许多的事，都发现神对待这一位他的仆人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对待方式，就是常常哦，没有让他很快的，就是我撒种，然后就收成，就看见果效，得到安慰，这样常常不是这样。你看，像我的妻子信主，人家都会说他是在校园团契的福音夏令营里面信主的，可是我知道，你如果问他，他也会说，真正带他信主的是巴托圣牧师。我会来讲那个时候我担任团契主席。我觉得主安排一件事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上一次跟大家讲，那是荣教师说的，当一个人起来想要寻求主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安排，好像把全宇宙的力量一起放在这里，或者至少啦，在一个聚会里面把整个聚会所有的细节都安排为了那个人的好处。这不是说别人不会得到帮助，可是对那个当事人而言，他这么觉得这样。我当年在荣教师的教会聚会也是这样感觉，其实不只是荣教师的聚会而已。我觉得在我刚刚讲巴托斯牧师的这件事上也是这样。他就在我做学校团契的主席，从大三下到大四上，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时候交接，所以后来我也让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在寒假的时候交接，而不是用学年度在暑假交接。我觉得那样比较对，因为这样我们大四下的时候，我们交接出去，我们还要半年在学校，而不会在一边又要毕业，一方面又要把这个交接出去，这样。那我大三上跟大四下，大三下跟大四上，就在团契做主席。而我说主好像特别的安排，就是那一年刚好校园团契在我们学校对面的罗斯福路那个校园团契改建。校园团契那个地方原来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好像，可是他们，我现在不是很确定所有的细节，他们是卖吗？可是至少半奉献的还是全部奉献的给了校园团契、校园福音团契使用。是一个旧房子，我们都在那里聚会了好几年。可是就在我担任主席那一年，他们拆掉那个房子改建，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那里聚会，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团契就在学校旁边，就在台北真理堂的后面那里租了一个四楼的房子，四十平的房子，有四个房间。巴托圣牧师租下来那个房间，让我们几个团契的同工也可以住在那里，外地的同工。而他自己住那个套房，事实上他付最多的钱，他好像付了超过一半的钱吧，我们其他同学只付一点点钱。我跟大家讲过嘛，我会有的时候他晚上服侍回来，我也在家，我会过去跟他讲讲话。我们要好到一个地步，我进他的房间，他在洗澡，他的浴室并不关门的，我们就在那里讲话这样。所以你知道，我觉得那是主安排的，我有一年的时间跟他住在一起。不但打下非常深厚的友谊，而且我从他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我这一辈子听他讲到可能不超过五次，你知道吗？虽然他是我们团契的辅导，而且我几乎没有听过任何一次他主动的来教导我一些事，或者教训我什么事，几乎没有过。但是我还是承认他是我一生里面影响我最多的几位之一。 我很快就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无论讲什么道，无论给他什么题目，他都会引向一个题目，叫做圣灵。在那个时代，你要知道，在台湾一般的正统教会里面，那个题目是一个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嗯，事实上，如果有人提到圣灵充满，特别如果提到像方言这些事，就对有些人，对很多教会的人而言，好像在听见瘟疫一样，差不多是这样。嗯，巴牧师管他人家请他讲什么，甚至有一些团契请他去讲交友与婚姻，他也可以讲圣灵充满。可是那是对的吧？你只有更多被圣灵充满，你才有可能在这些事上属灵，对不对？难道不是吗？也许现在有的年轻人可以谈论这些事情，把它跟圣灵跟神分开来。事实上，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不要听那种太老古板的话，他们希望很现代化，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没有了，管他时代是怎么样，你能够在神以外找到什么更好的交友婚姻的道路呢？嗯，他在台湾一共十年。我常常说，我们那一代有上下届好些人，第一次听见有关圣灵的信息，都是从他听的。我知道他在台湾打下非常重要的根基，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在台湾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在一个聚会中，有人在他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或者他为人祷告，人家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来不带这样的聚会。有一个原因，在他那个时代，只要带这样聚会，他大概就不能当校园团契的同工了。所以当时的校园团契的这些辅导，很多我都很熟，也是我最尊敬的神的仆人。可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些辅导们多半都对圣灵的工作很保守。他们碰到巴托森牧师，跟他同工在团契里面，他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一论到如果要谈论关于圣灵的事，哇，那可有的争辩了。嗯，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让他们想要跟他谈一谈。做一点教会纪律之类的事，从来没有。哎，这很了不起，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他并不是很隐晦的哦。我刚刚已经告诉你，无论他讲什么题目，无论在什么场合，他就讲一定会触及这个题目的。嗯，管他讲长讲短，他都有可能触及这个题目。那也表示他对圣灵的经验不是只是纸上谈兵，他有经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他都有一些经验，所以他能够这样讲。嗯，我要用他的故事讲，就是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叫做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只等到公理可以设立在地上，对吗？在你里面有没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你很期盼人真实的认识这些？我不是指的你要推销你的产品啊，是指着跟神有关系，跟公理有关系，跟公义的事、美善的事、属神的事有关系的。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你自己经验一些，你也被启示晓得那是神的国度的特质，而你真的现身在这里，委身在这里，你要看见公理被传扬，而且被设立在地上，这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一直做这些事，那是显然那才是他最主要的目标。可是他，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看过，也许有了，但是我真的几乎没有看过，因为他不在聚会嘛，谁会因着他讲那些道？除非神做一个工作，像在哥林流的家一样，在讲道的过程就圣灵就浇灌下来，否则他就不会经验到这个。就是连他后来觉得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我的妻子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呢？我的妻子跟我们不一样，我妻子在初得救我就有蛮深入的圣灵的经历，只是那时候没有一些恩赐的外显而已。 可是我的妻子在大二升大三才信主，她其实在这一方面没有像我已经有一些基础跟接触，可是她因为是八哥带她信主的，所以她在团契里面也会很留心听八哥讲的道，其实她谁的道她都很留心听了，然后当然就听见关于圣灵的工作，旁边没有任何人讲，你知道吗？可是他回到圣经，他觉得他讲的是对的，所以他就开始认真追求。有的人记得他的故事，他就想给自己定规，一天要祷告一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我们学校旁边台北淮恩堂进修会淮恩堂，这个教会很好，他们的祷告室平常对外开放，所以他就。不过虽然对外开放，可能不太有人去祷告的，可是我的妻子就去，每一天去那里找一个时间去到那里祷告一个小时。几个月以后，主带领他参加一个聚会，他就被圣灵充满。可是你知道吗？那是我们大四下卸下服事以后，而那半年，我们大四下那半年，巴托斯牧师回国。宣教士常常每隔几年要回国述职，那是他回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妻子发生这些事，他不在场，没有人会把功劳归注于他。过了好几年，我们两位都在侍奉主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靠近1980年代的时候。那刚好是巴托斯牧师到台湾来，差不多十年，可能是1979年的时候，大概他就想离开台湾。他知道有人可能会误会他，可能工作没什么成就，想要离开。其实不是啊，他们当年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他们当年的护照都是在中国，只是那时候中国的门没有打开，现在打开了，所以他就。离开台湾，他离开台湾，把很多他的书找我去，我要什么书都可以，所以我现在有不少英文的书，比方穆文德烈的英文的书，几乎都是从他拿到的，那后来也带给我很多的祝福。然后他回到英国，就去中国领事馆去申请到北大去教书，台湾大学的模式嘛。那里可不比我们这里，人家可厉害，他一些大使馆他们当场就给他看一个记录，是他在台湾十年的记录，跟他证明，让他知道说我们都知道你在台湾不是去教书，你有别的目的。所以就拒绝了他，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建立了一个教会，以后以那个教会为基础，创立了一个到中国宣教的机构，叫 CCSM Chinese Church Support Mission 中国教会支援使命团，他们在台湾的分会叫做安提亚使命团。我们前几年我们的大专生去参加的短宣就是他们办的，你知道吗？他建立了工作建立得很好，所以表示他不止可以做宣教师，也可以做牧师。可是因为他心是在中国，所以他就期待那个教会支持他，所以他就从主任牧师退下来，成为教会的长老之一。到后来连长老的职位他都退下来，他一退下长老的职位，在一个教会负责人就不理他了。他常常遇见这些，我看他一辈子遇见不少这些事。我有时候觉得神真的是这样，像他自己讲了，他是一个忍心的主人。他常常如果一个这样的仆人，他有时候忍心让他遭遇这些事。现在你知道有时候遭遇这些事其实是出于非常非常大的爱，对不对？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这是我所拣选所保爱的。他就这样对待他，所以当他创立了宣教机构的时候，他等于没有多少基础在那里，没有什么经济这些支持，一切都要几乎从头来。可是主还是给他开路，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后来我们在相遇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 就他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些同工到海边去，他们在那边有一个祷告，在那边走一走，顺便有一些祷告啊，还祷告到很晚，所以还弄起萤火来，点了一些火在海滩上，这样用木头啊这些。走的时候他们就把火扑灭了，然后离开。结果往上面一点走，离岸边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回头看，发现那个火刚刚他们没有灭的完全，又烧起来了。当然没有什么危险了，我忘了他们有没有回去再把它扑灭，但是反正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主那在那个时候对他说话，说我带领你的路就是像这样，就是很多工作都是你离开以后才会兴旺起来。我不知道如果主这样告诉你，你还要不要做主的工作。现在你有点知道为什么讲他的故事跟这段经文是让你相合，对不对？当然不是只有他，我从年轻遇见认识过许多神的仆人，包括像我刚刚讲现在谈及许多同工，我昨天才又碰到一位当年我们的另外一个辅导，这些他们都是有这种非常非常美好的榜样，就像这里讲的都是这种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仆人的样式。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所保爱的，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不喧嚷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常常觉得后来台湾的灵恩运动兴起来，其实神使用他种下了非常多而且宝贵的种子。当然不是只有他，那个时代 我也认识有别人也在很忠心的在传扬这个，其实在别人不一定很赞同的底下。像前两个礼拜刚前几个礼拜刚去世，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在台北灵粮堂有他的上礼的柯西能牧师啊，就是以灵教会的台湾的以灵教会的创始人啊，现在有好几位摆在台面上的一些侍奉主的人都是他带出来的，包括张启明长老啊，当然还有像荣教士。可是我想巴托森牧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因为他做学生工作，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是从他听见这方面的讯息。我想不只是这样，而且从他传承的一些非常美好的爱主的心智、美好的性格榜样等等。当然我特别有福，我跟他很靠近。其实他不只是做学校腾气的辅导，在学校教书啊，传福音给学生，他为了这些学生他还参与了一个工作，不完全是他创立的，是另外一位宣教士魏德凯牧师创立的，叫乡村福音队。魏德凯牧师就很有负担，觉得这些都市的这些孩子生活比较优渥，他们应该，而且都市的教会常常比较资源也比较多，人也比较多，他们应该要关心乡下的教会，所以他在假期寒假暑假都会办几个梯次的这种像短宣一样这种叫做乡村福音队一个队伍招来学生去一个比较偏远弱小的教会，协助他们有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在那里传福音。而也在那些聚会里面，我的魏德凯牧师巴托森牧师都会给这些队员一些造就，无论在生命上面祷告上面还有在传福音上面，我参加过，我的妻子也参加过，我们都在那边得到很大的祝福。事实上当时我们得到那些祝福到一个地步，我很早就蒙召有一天要侍奉主，我快靠近毕业后来当兵快要退伍的那几年，我几乎觉得好像已经很确定我就是要将来侍奉主，就是要加入他的乡村福音队。所以我一退伍还跑去参加他们在 台中举行的一个乡村福音队的同工会。那个时候 比较多在做乡村福音队的工作，有另外一位牧师饶孝伯牧师，是夏恩坛器饶孝吉牧师的弟弟。 他们两个人对圣灵的工作看法完全相左的。那另外后来接续饶孝伯牧师成为乡村福音队带领的人，是一位清大的毕业生，跟我同一届，他是花莲一个眼科医师的儿子嘛，叫做陈宗清牧师。他那一次同工会他也在场，可是主让我就是他只是这样一点点，我常常心中说好像5%不太确定，所以我没有立刻就跟他们讲好要成为他们的同工。我离开那个同工会，六月初我离开那个同工会之后，过两天主很清楚的带领我也完全转一个大的方向，把我不是带到哪一个地方服侍，而是带到勾子沟西安去追求。以后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所有的路线都很大的转变，而且我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让人不太有点伤心的事情，就是我需要违背巴图圣牧师。他是当时我最尊敬的长辈，可是我这样做其实对他是很大的伤害，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的不太多，后来我知道的更多一点，对他实在是很大的伤害。我们曾经几乎觉得他后来会离开台湾，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我想不是啦，就像他自己讲的，因为他们的护照是在中国。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讲，他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好像我不应该那样做。有一次我最后讲到，有一次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忘了为了什么事，我在电话中跟他讲话，那时候他的总部在新加坡，我可能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去跟他聊一聊。大概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主动谈起一个话题，就是称赞荣教士。你知道我们认识荣教士是借着巴托圣牧师认识的，他那时候因为在台湾要委身在学生工作，所以他就加入了一个教会。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在台北做学生工作，除了校园福音团契以外，做学生工作的教会做的最好的教会之一就是民生南路礼拜堂啊。可是那个时代不这样叫，那时代叫许昌街青年团契。你们认识的江淑英牧师、江秀琴牧师都是那里出生的。他委身在那里聚会，可是他礼拜天晚上会去勾子口西安堂追求，因为那是他唯一能追求的地方。他原来就是出来的教会就是有圣灵的工作的嘛。因为我们知道他去那里，他其实也没有带我们去，可是因为他去，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跟着去。我读书的时候跟他去过一两次。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想到，虽然觉得那里很好，从来不会想到离开自己教会的，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变成西安堂的人，直到后来主很清楚带领我。好，那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在很多年以后，他就主动提起来，就很称赞荣教士，而且提到就是他对我们的帮助等等。我就打断他的话，跟他说，阿哥，荣教士对我们有很大的祝福，可是我一定要你知道，你对我们有非常大的祝福。我讲了以后，在电话那一头他顿了一下，他就继续讲荣教士，想说收讯不好，是不是长途电话？所以过了一会儿，他讲一讲以后，我就再讲一次，换一些话的讲法，再给他讲一次，他还是一样停一两秒钟就继续讲他的。我在电话这一头，我就对自己笑一笑，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就是不要谈这件事，他现在要谈的是荣教士给我们帮助，他不想要谈他有什么对我们的帮助。就是像这样啦，弟兄姊妹，你应该会羡慕我，对不对？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像这样的长辈，而且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旁边有不少这样的长辈，不止一位而已。但愿像这一类的东西跟 神的道跟神学一样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他所拣选的仆人们的风范，应该是像这样。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一长段经文里面讲到神的仆人，能够更多的思想领受，明白神的仆人应该是怎么样，好吗？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吧，我讲得很慢。下个礼拜虽然是新春期间，我们聚会并没有停，你自己可以斟酌看你方不方便来。